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与你们一起，这是故事新天空。
非常欢迎每一个人呢、我们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哈哈哈的欢迎大家，因为呢、我们每个礼拜二呢都会谈一些的圣经的小角色，那就希望呢我们从一些小角色的生命里头呢看见神的大神迹。
哎，万峰老师，今天为什么这么快就切入主题了呢？不是，
我通常都是很快的。我呢做节目不喜欢说废话，因为我来面试的时候，我听了一档节目，它的引言有七分钟。我来电台的时候面试，所以我记得这个事情，我以后都不在开头的时候说很长的废话。
那放心，我们的引言我从来都不会把它弄到有七分钟，顶多是三四分钟。那荣大姐说啊，她说她听了我们圣经人物的节目，她真的很欣赏。她说我们常常找出不出名的人做故事的主角，这一点很有意思。她又说罗老师啊是个功勋演员，哇，演得惟妙惟肖。乐意老师真会找演员，谢谢你啊，荣大姐啊。她说很喜欢啊周二的节目。哎，其实啊，连我一些朋友啊，他们也听嘛，他们也告诉我很喜欢周二的节目。
因为你从平常看圣经呢，我是发现是这样的，你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呢，别人就觉得你解释圣经呢很有道理。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呢听到啊看圣经啊来来去去啊都是说那几句，那些解释的角度都差不多解释完了，但是呢你带给他们亮光，就是从他没有见过好像很熟悉的人发现一个没有看过的角度。
不过呢，我觉得呢，今天这个栏目《圣经人物》那样看呢，很多时候呢，乐意老师会很仔细的去寻找呢，圣经里头的一些小人物，就是那些哎不起眼的人，哎，也可能呢，有的人呢，他连名字都没有的，但是呢，他却做了一件挺大的事情，那我们呢就拿它出来讨论了嘛。所以我想这真正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咯。
对了，他没做多大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的篇幅不多啊。例如今天呢我们要谈的那个情况呢，就是他只占了一句话
啊，也不止一句话，他们占
了两句，
他们占了几句话。他们是我们的大角色摩西的陪衬人员，但是呢也从中看到很多东西。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哎，终于可以歇会儿吃口饼了。哦，哇，干巴巴的也没啥味道。哎，嘉信啊，我说啊，咱们希伯来人就是苦命啊，是不是？哎，
弥勒，赶快吃啊，不然监工一来以为咱们故意吃得慢偷懒呢，又要挨鞭子了。
哼，他们就是仗势凌人呢、看老子哪天把这些埃及鬼子打得稀巴烂了。
嘘，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你这话说给谁听呢？只怕连命都没了。
哼，我怕他们嘛，看哪天我远走高飞，我那就……
求求你别说了。
不说不说。哎，咱们谈别的。听说啊有个监工死了。
怎么死的？
对，你把耳朵凑过来。
怎样？
在毒打咱们希伯来人的时候呢，一个叫摩西的拦住他， 把他活活给打死的。
摩西谁呀？
公主的养子啊。
哦，那建功给皇宫里的贵族打死，只好认命了。
可是啊，听说那个摩西是个冒牌的埃及人呐、啊，其实呢跟咱们一样，也是希伯来人呐、
啊。啊，真的吗？哎，别说了，管他呢，快吃东西，不然监工看见真要挨打了。哎呦，怎么掉出来了？
哇，那怎么你这袋子里掉出这么贵重的事物啊？
咱们做苦工的哪有什么财宝？这是咱们监工的女儿送给我的。
哦。是定情信物哦！你居然敢跟监工的女儿谈恋爱呀、啊！
请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求求你，求求你，米勒。
反正我今天晚上打算逃跑了。如果拿了这个事物，到达安全的地方之后，肯定可以卖到不少钱哦。
哎，你干嘛发愣啊？你会替我保守秘密对吗？
哦，这个当然，咱们可是铁哥们嘛，我们快点回去吧，不然呢，真的要挨鞭子了啊！
对对对，我先把东西收好。行，我们走吧。
你先走，你先走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你可不要怪我。
哎，住手！住手啊！你干嘛拿石头在背后砸你的同胞呢？
对，你拿着石头干啥？米勒，你居然想暗算我？
没有啊，加西，你别听他的，我只是刚刚看到一条蛇，我想拿石头砸那条蛇。
那蛇呢？
跑掉了。
我才不信，你想谋财害命，拿走我的定情信物。米勒，你太过分了。
对呀、啊。你怎么可以伤害自己的同胞呢？咱们希伯来人应该同舟共济。你看，我都从皇宫来看你们了。
啊，皇宫？你是希伯来人？哦，我懂了，你就是那个摩西。哼，谁立你做我们的头来做判官呢、啊？
对，我是摩西，我不是要做什么判官。只是你的所作所为，我实在看不过眼呢、啊。
你在皇宫养尊处优，哪懂得我们当苦工的苦啊？我就是想把他打昏，拿走他的东西，那又怎么样？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道你想杀了我吗？就像杀那个埃及人那样吗？是吧？啊，
你怎么知道我？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整个埃及都知道你干了好事了，你还有胆子来管我？屁！
我
回来啊！回来训我们啊！你不是要主持正义吗？你不是要为我们同胞请命吗？
今天这故事是特别送给丽萍的，因为她说她想听摩西的故事，所以呢，就跟摩西有关的故事送给她。故事的灵感来自出埃及记二章11-14节，你把15节也并进去也可以。谈到摩西长大之后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后来为了维护一个同胞就杀死埃及人，后来又看见一个希伯来人欺负自己的同胞，就劝告那个攻击自己同胞的人，但那个欺负人的希伯来人反而讽刺摩西也杀人，认为摩西没有资格来劝自己。那我首先也声明，故事的细节有创作的成分哈。那今天我故事的主角呢，并不是摩西，而是这两个希伯来人，尤其是那个欺负自己同胞的希伯来人。那我们常常说患难见真情，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实就是在患难当中资源有限嘛，就像这两个希伯来人哈。 大家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反而斤斤计较。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经历别人两个人都在患难当中，别人反而对你加害你伤害你，又或者反过来你因为在患难当中资源缺乏你就去伤害别人呢？你们有没有，坦白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这个就是你先对付外面的人还是先对付里头的麻烦。有些人就选择，哎，我对付了内部的麻烦，然后我就能够团结一致对外。但是有些人就说，哎，我们先团结一致对外搞定外面的，然后我们内斗慢慢内斗。
我觉得如果在患难当中加害别人的人未必像你这样想这么有集体意识，可能只是想到，哎呀，我现在都不够吃了，我保护自己都不行啊，我还要保护万峰，我当然是先把万峰的也抢来先吃了算，是比较短视，没你刚才想的这么集体意识。你刚才想的还是集体，就是我先安内然后才解决外面的问题才攘外，你刚才想的还是非常的集体非常好的。但这里的就是两个人都在患难当中，我抢了你的东西我就可以得到益处，是很自私的但又是很真实的。
我经常记住呢，我们一个团队的成功呢就是我个人的成功。有些时候你只看自己的成功的话呢，你是靠消耗别人来达到自己的成功，这个一定是不长远的。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应该扶持其他人，当其他人也自己搞得定的时候，你就成功感更大了。例如呢，我经常是这样的，例如啊，乐一老师电脑坏了啊，你试试看这样，你试试看那样，那你当你自己能修的时候就不用再找我了嘛，我的成功感更大，也不用替你下手修电脑了嘛。
嗯，是是是，其实我也同意，我也觉得我自己希望我自己做到，就是例如是监制啊，如果有出错就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理性方面是会要求自己这样，就是在患难当中也能顾及别人呢、啊。但是在有些场合我得坦白啊，就不是电台的工作，就是例如哪怕是玩一些游戏，哇，自己差点要输了，那别人也可能差点要输，那我手上例如拿着一些东西玩游戏，我愿意就把我手上的给别人吗？我觉得我最后也会做，但是做的有点不情愿，就是有些时候你玩游戏你也能看到自己的那种
好胜心
真面目
得失心。
我觉得这个年代呢缺乏一种人，就是背锅侠。很多时候呢很多人想做某一些事情，但是不想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呢要变化呢，每个人呢都很担心。例如呢我们教会就是这样，例如谈网上圣餐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没有嘛，疫情以后才有。那于是呢每一个教会呢，我们是全球的宗派，这个呢香港就参考一下台湾，台湾就参考一下新加坡，新加坡就参考一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就说美国怎样做，美国就说英国怎样做。总之呢就没有人愿意呢从我开始做起让别人参考我，因为这个要背锅嘛，你要试新的东西要背锅嘛。所以在这个我们呢就是很多时候呢都是只顾着自己要不要扛这个责任，就是责任是应该用来扛的，应该往前，你背责任就试试看哦。
嗯，就是说当集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万峰老师这样一马当先写个勇字，我来，
你要改革，
我来扛，
你要改革，你要改变这个世界，一定要有人扛的。你看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就一个人冲上去，哥哥他就扛了。
好，
难怪
还是主动的扛呢。
真的是难怪万峰老师真的这些年改变了不少啊，就是什么事情你可能呢也没什么事啊，就经过他的位置，然后呢你只是看一下他，然后他突然间就站起来就说我来，就我想说你来什么，
他常常跟我说的是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说万峰老师现在在说的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感受，他可能也要当那个背锅侠吧。
所以如果他是那两个希伯来人，他可能就是把自己的也分给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可能是这样吧。
我跟你说这个也不一定一样的，因为呢有些时候你面对那个处境的时候呢，你背不了的锅还是摔给别人好了。
就是平常你可以很大声的说我来，
对对对对对，没事的小事就扛了。
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像这两个希伯来人一样，两个人都是奴隶的时候，还能关爱对方。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得胜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丰收。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何等伟大。
刚才说出埃及记二章那个片段，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是啥？
就是摩西指责那个希伯来人，你干嘛欺负你的同胞啊？你总之他是表达的，哇，我很有正义的来教训你。但是那个埃及人说什么？你是不是想杀了我，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啊？你来当我的审判官吗？哇，他这击中要害。的确，摩西就曾经杀人呢、啊啊。关键在于，如果有一个人，他来教训你或者指责你，他说的是对的，你真的是有这个错误，但问题是那个人也比你早犯你同样的错误，那一个已经犯错的人来宣判你有一个错误，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或者你会不会因此就改就承认了，或者干脆就回骂他，像那个希伯来人一样。
就所以这个需要呢，你本身很大度，如果你真的错了，你就要自己的那个审查的那个很厉害，你要自己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错，这个要你本身很大度，否则呢通常都接受不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很容易去指责别人嘛，所以呢耶稣呢就在他的那个指责那个淫妇 行淫的那个时候，他就说你们谁没有犯罪的就拿石头丢他吧。那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喜欢作为一个审判官，我们都喜欢在别人面前装的自己很有道德高地，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你自己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通常在扮演摩西的角色对吗？指责他人。
我什么也会做啊，例如我也会说于心田迟到啊，但是呢我也迟到啊，所以没关系的，这个也是人，是人之常情。就是因为当你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会想到别人不方便你。
但是你会发现呢，万峰老师通常迟到呢，他就是小小声的，然后慢慢的挪移到他的座位，
偷偷的那个闪进去。
对，但是呢，他一旦发现谁迟到，然后他就很大声的说：“咦，你回来了？你看，你说。”
嗨，于心田，你好，你。
哦，原来你在这方面，只是这方面很像摩西。
哎呀，你说，不过刚刚万峰老师他有没有做到呢我就不知道，但是他刚刚说的呢哎，很不巧这次呢我又有一点同意他，因为呢、如果说
你是他的铁粉，你是他的铁粉。
哎呀，我才不是他的铁粉，但是真的是不巧，真的是不巧，又跟他那个观点是一样的。因为确实嘛，你看如果那个人本来他自己也做的没有多好，可是呢如果他说的真的是事实的话呢，我也会反思说，诶，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问题呢？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改变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要你自己也要放得下你那个骄傲的心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比他好啊，他凭什么来指责我？这个也是人之常情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跑出来。所以呢我觉得也求神帮助我们吧，要有一个时常的省察的心，还有呢谦卑的心。也许呢你看到的这个人呢、他不咋地啊，就是有的东西呢可能也不太值得你去学习，可是如果他说的是事实，是正确的，是能够帮助你成长的话呢，也许我们的耳朵也是要打开的啦。
但是被人刺中我们的痛点呢真的会很痛，因为呢别人一针见血嘛、那这个就血就跑出来啪啪啪那样流出来了嘛。
所以你说如果你是摩西，当时你哇很有正气的哈，你迟到怎么怎么，你杀人怎么怎么，你伤害人，然后那个人哇一句就说你也是跟我一样，哇真的要找个洞啊。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就要问，为什么摩西杀人这个事情流传的这么快？那相信呢也是那个被救的人可能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那个被救了的人呢很高兴回去跟人说我差点被杀掉了，但是摩西救了我。第二个角度呢就是那个人很怕，因为要回去解释为什么他的监工不见了，那他就是说摩西杀了他，那所以就传开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当人在困境当中为了自保，可能很多没有义气的事情也做得出来。哎，心田你刚才有话要说的。
因为我其实也突然间想起来，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要想想看，当你发现那个人有不对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省察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好。然后呢你在跟别人指责你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呢，你的语气啊，或者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设想，或者也不要那么的一针见血嘛，毕竟大家可能接受的能力都不一样嘛，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的去锻炼一下自己呢？
那我扮演角色，我就是那个希伯来人哈，给摩西指责的希伯来人，我就这样跟摩西说现在万峰就是摩西。
为什么是于心田觉得有问题？我没觉得有问题，你叫他做摩西。
我现在就说，摩西啊，谢谢你这样教导我，但请你也自己回去反思一下，你昨天做了什么？爱是从
神而来，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一生就是爱。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一生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家人心语，
8月31号就谈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选出七个人来管理膳食，那劝慰子呢就有以下的回应，他说最熟悉的这七个人当中就是腓力和四提反，剩下五个呢只是在使徒行传六章提到过一次，相信他们以后也是很忠心的服侍，但是呢就不抢风头，也没有人注意他们。那劝慰子就说自己呢很佩服他们，但是可能做不来，乐意的回应是在显眼的位置上仍然能够保持低调的人呢，比在不显眼的位置上低调更难，更需要谦卑和健康的自我形象。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我们有健康的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自我形象健康的话，无论你现在站在显眼或者不显眼的位置，我们都能保持低调。
来吧，一起享受讲故事、听故事、演故事、评故事，
一同开拓视野，追求成长。
故事新天空，和你共勉。
谢谢您今天收听故事新天空，那我们的电邮地址是什么呢？万峰老师，
新天空 xintiankong at 良友 liangyou.net， 我们的短信是什么呢？新天
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新天空，这是很重要。如果你不写明开头的话呢，可能你的信件就会跑到别的节目去了
啊、到 iRadio 爱广播里头去。好了，那就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拜
拜
拜
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不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